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请翻开讲义第八章第三节433页。我们这一个第八章第三节呢，它的一个主题有三项啊。第一项是音声的神秘力啊，我们这边就在谈这一个第一项的音声神秘力。那在这一项里面，关于音声的神秘力呢，导师从在佛教界，在僧团里面的这一些日常的活动当中，跟音声有关的。从这个咒怨开始，一开始谈咒怨，第二个谈这个达称，它是跟应供有关系，说法就是受信施之后说法。那第三个是僧跋，或者是翻成三波罗趋多，那这个就比较有神秘的一个色彩在里面。因为传说他除毒啊，吃饭前念一念，如果被下毒了，毒就会去除啊。那第四是我们上星期谈到的地狱啊，地狱就是真实的誓言啊，也就是如果我是怎么样的情况，那某种事情就会实现啊，这样的一种誓言。那第五呢是咒语啊，第五是咒语。那我们上一次有谈到那个地语跟咒语啊，那地语跟咒语它就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在里面啊，特别是地语，它对于这一个难产的妇人啊，可以给她平安啊，这个是《央觉摩罗经》里面谈到的啊。那咒语呢？那后来也慢慢，本来这个早期佛教是不允许咒语的，但是后来也慢慢的在僧团里面使用，那主要是除这一个毒蛇啊，除这一个毒蛇。那上星期我们谈到433页，导师比对了这个很少见的在阿含经里面、杂含经里面出现的这个咒语啊。那它有配合了这一个地狱，那主要是除毒蛇啊。那比对的结果，导师认为本来应该没有地狱跟咒语这样的东西啊。那慢慢的，这一个伽陀或是加伽陀地狱呢，就被融摄在律里面啊。然后之后呢？又附入这个杂含经当中啊，所以没有，然后地狱伽陀的出现，然后地狱伽陀再加上咒语啊，那佛教这一个就是使用这一些地狱或是神秘力，音声的神秘力，它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啊。那我们上一次谈到433页。部派佛教中一致承认咒术的效力啊，那怎么看出来？因为在戒律里面有谈到关于这一个杀戒里面呢，特别提到是用这种咒术来杀啊，这一样是犯杀戒的啊，那表示是承认这个咒术是可以用来杀人，它有一些特殊的功效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看到英文大写 A 这一段啊，那导师这边谈到世俗有以咒术来杀生这样的一个信仰啊，那各部广律呢，也要考虑到咒术杀害生命这样的情况，所以要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列到律里面来啊，那所犯罪。然后说明所犯罪过的轻跟重，那这边导师有引用了好 好几部律啊，比如说在通牒律，也就是现在南传的这个佛教的律呢，里面有他提到以咒术除鬼害而杀鬼啊、哦，然后呢，还有潜这个随心潜诸鬼神杀啊、哦，是杀害别人，或是咒药语，嗯，然后令堕胎，也是给予这一些咒药啊、哦，或者是毗陀罗咒来杀害众生啊、哦。好，我们看到434页。或是做这个毗陀罗沙伴毗陀罗沙，或是断命，这是三种杀害众生的一个方法。那这一段导师有做一些说明，他说毗陀罗呢是招鬼咒师令起，就是请一个鬼呢，然后让一个尸体，然后可以活动，然后去杀害别人，所以这个是起尸的咒法。那伴毗陀罗是招鬼咒铁人，那断命呢是心念口说读咒术的种种法。好，那根本说一切有部的这个起尸杀伴起伴尸杀跟这个咒杀呢，其实跟十诵律所说的这一个内容相同，但是这个起伴师的方法不同啊，起伴师的方法不同。那我们来大概看一下了哈，这个印度有什么样的一个咒术害人的方式啊？大家看一下，那在注脚26里面有引的这一些内容啊，比如说第一个。毗陀罗啊，毗陀罗的意思，有比丘以29日啊，然后求全身死人啊，然后招鬼这个咒师令起啊，他其实是招鬼来让这个尸体啊起尸啊，然后这个应该水洗着衣着刀手中应该是。对这个尸体的种种的一些处理了哈，就是帮他清洗，然后帮他穿衣服，然后把刀放在他的手上，然后心念口说啊，我为某故啊，为了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要来做这一个毗陀罗，就是他要去杀害的一个这个目标啦齁。然后即读这个咒术，是名毗陀罗城齁。那也就是这一个毗陀罗能够这个成就的一个方法齁。那如果遇到以下的情况呢齁，比如说若所欲杀的人呢，或入禅定，那禅定就害不了他哈、哦。然后呢，或入灭尽定，那也害不了他。或是入慈心三昧，那这样你要害的人没办法达到哈、哦。若有大力咒师护念救解啊、哦，所以也可以找另外这一个。咒术高超人来解救了齁，或是求这个大力天神守护齁。那如果有这些情况，这个毗陀罗咒呢，它其实是没办法伤害这样的人齁。那做事咒比丘呢，先办一羊，先准备一只羊齁，若得八教术或是八教术齁。若不得杀前人者，就是你要去伤害那个人，没办法伤害的话呢，那当杀四羊，好，若杀四树，啊，做而如是做者善啊，若不尔者，还杀四比丘啊，是名毗陀罗，也就是你若 要杀人杀不成呢，那一个师会来反过来杀自己啊、哦，所以要先准备养或是芭蕉树，让这个反正就是要他就是要达到杀害的目的，他才会停止的啊、哦，要不然就是羊牺牲或是芭蕉树牺牲，要不然牺牲的就是自己啊、哦，因为伤害不了对方，大概是这样子。那半匹陀螺，也是类似啊、哦。那这个断命呢，它是这个牛屎土地啊、哦。那酒食浊中，燃火蚁，寻浊水中，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啊、哦，如火水中灭啊、哦，某甲人命。亦如是灭啊，类似这个茅山道术这样子，嗯，那火灭的时候呢，那个人的命就灭了啊。好，那又如比丘29日牛屎土地九十浊中啊，或是化作所欲杀的人形啊，一个是用火。来当作那个人的命，或是化作人形啊，欲杀人形，作是相以循环这波灭，心念口说读诵的读咒术言啊，如是相灭，彼命亦灭啊。若相灭时，彼命随灭啊。或者是另外一个，也是要牛屎涂地啊，牛屎涂地。九十浊中以针刺一角头，循环拔出啊、哦，心念口说读咒术眼，如是针出，彼命随出啊、哦。就是第一个是用火来当人啊，火灭那人命也灭啊、哦。那第二个是做人形，第三个是刺这一个针啊。哦好，那总是有这些种种这些咒术的方法啊、哦。那所以呢，如果大家能够这一个修这个慈心三昧了啊、哦，或是有大力天神的守护，那其实应该就不会被害到了、哦、不会被害到。好，总之这一些内容都记载在律典里面，表示这些咒术是有力量啊、哦。所以导师说，总之。这个各部都承认咒术有杀害生命的力量。嗯，好，接下来导师要谈说，为什么这个咒啊，会来到佛教里面？本来早期是被禁止的。哦，那《长安经》也说它没有什么作用。哦，那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佛教呢？导师这边提出一个可能。哦。那这就是 B 这一段啊，导师说印度在热带毒蛇特别多，嗯，所以被毒蛇所伤害的人非常的多哦。那一直到现在还有一批这个以咒蛇为职业的啊、哦，那是印度的情况。那出家人呢，多住在山林，那正是毒蛇出没的地区。既承认咒术的力量，那么为保护自己，引用世俗防治毒蛇的咒术，那就能够理解。也就是说，因为出家人住在山里面，蛇很多，所以最早看到的咒呢，是关于除这个毒蛇的咒，这是最早用来这个引用咒术。在这个佛教里面，我们所看到最早是这一个啊。好，所以引进之后呢，老师就进一步讲，在西这一段僧团内，准许学习这个治蛇毒的咒，那么类似的情况当然也就许可，比如说治病的咒法啊。那导师这边就。举了这个律典里面的一段文，他说：“若学咒，这个腹中的虫病，来用咒呢来这个除腹中的虫病啊。 或是素食不消，那或学书、学诵、学这个释论，卫服外道，或者是学咒、除毒，咒毒就是以咒除毒，未知乎不以活命无犯，也就是说本来佛是不允许的啦，那他那个佛弟子就有一种诠释，不允许是因为以他为活命叫邪命嘛，那不以他为，不要用咒来活命，那就无犯。那另外还提到根本说一切有部弥陀那里面还有治这个痔疮的咒，咒有很多种治病的一个功效。好，看到435页。那律典里面也谈到这个比丘尼有禁止学咒的规定，因为这个女性呢比较容易信仰这些东西，所以比较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要禁止。好，那原则的说，凡是与这个治护，也就是治病、治自己的病呢无关的，那一切咒都不许学，也不许教。但是导师提到，这个是原则啦，但是说一切有部好像对这样的原则不太重视。他这个说一切有部晚期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呢，里面有很多关于咒术的内容，所以导师说咒术相当严重的侵入的佛教，也就是在说一切有部的这个话区里面是僧团。比如说提到这一个乌陀夷，就是迦留陀夷，化作医师诵咒，称三宝名号，重病皆除，这是用咒术来除病。还有这个偷盗符藏的咒法，这个符藏呢，符就是隐藏的意思啦，就是人家藏起来这些财宝，你用这个咒术把人家藏起来财宝把它偷到手，那它可能是藏在地底下，挖个洞藏在地底下，所以他这边导师有谈到，他是做这个曼陀罗钉这个切地罗木，系上五色的丝线，然后呢炉内烧火，口诵禁咒，那这些符藏呢就会来到我们这个要偷这个符藏的人的面前好，那导师说虽然这是犯戒被禁止的，但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禁止的条文，表示有人做才会去禁止，懂意思吗？好，再来第三个，提到这一个达玛蒂纳，达玛蒂纳，法语比丘尼，教军人围城取胜的法术。那这一段里面呢，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这一个长行，里面有谈到这个诵经、供养天神、求神力的互助。那导师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内涵呢，跟《大圣颂》《金光明经》《人王护国般若经》原则都没有什么差别，也就是都是祈求这一些这个神力来互助来互助。好，那另外还提到这一个驱除疫鬼，疫鬼就是印度他把这个疾病流行感冒当作是一种鬼魅受到鬼魅，所以要把它驱除。这个疫应该是跟这个流行感冒瘟疫那一类有关系那也就是在说一切有部律里面的要事谈到广严城 Vaishali 或是毗舍离，一般我们翻成毗舍离啊，毗舍离。发生了这个严重的疫病啊，那请佛去驱除疫鬼啊，蛮有趣的啊。那佛就命阿难到广严城去说咒，也是用咒来这个驱逐邪鬼啊。那佛到广严城，为了怜悯众生呢，又说咒，所以再说一些有部律，有很多跟咒有关的这一些内容啊，而且都是可以使用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看到436页。好，说一切有部，对于这个治病、驱鬼、求战争胜利，显然是常用咒术。从上面来看，哈，那咒语呢，语音自身的神秘作用，它其实是有一些这一个，得到这个鬼神的互助啊，也就是这个咒语呢。它的一个神秘作用呢，或因咒力而得到鬼神的互助啊，或是凭咒力来这个遣使鬼神，一个是送了之后鬼神来帮助，或是用这个咒术来这个控制鬼神啊。那咒的这个神秘力呢，于是呢，它其实是跟这个鬼神力是相结合的啊。相结合。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四这一段，咒语成为佛法一部分啊。那导师这边谈到，在佛法中呢，起初是关于就是这些得到这个力量的帮助呢，起初是这个地语啊，地语，也就是真诚不虚妄的誓言。那这个是佛力、法力、身力，也就是三宝的威力啊，这是第一个。三宝的功德、威德力，以及呢修行者的功德力，也能得龙天的互助，也就是这个地狱呢，由这两个力量呢，三宝的威力跟修行者的功德力，然后得到龙天的互助。我们之前有谈到这个假装那个鹿去取奶那一个故事有没有？那他的这个地狱其实是受到第四天的帮助，然后身体恢复了，所以这些地狱呢是得到龙天的互助。那龙天来互助的原因是三宝的威力跟修行者的功德力啊。那地狱跟三宝威力的结合，论这个性质呢，与这个咒术是类似的。你同样是念一个什么东西啊，一个是听得懂，一个可能是听不懂的啊，没有意义。但是总之是心念口说，然后之后呢，就有神秘的力量产生。那其实这个是跟咒术是类似的，所以在第二个圈这边，导师就说，十诵律称这个地狱呢为咒怨，就把它跟咒当作是等同的概念啊。那四分律就称地狱为护咒，也是把它当作咒来看啊。所以第三个圈，咒音声的神秘力，终于经这个地狱的联络哈，本来是地狱啦，是这一个跟央觉罗摩罗那个经里面所出现的一个地狱啊。那因为它又跟咒术很像啊，所以地狱是允许的，咒术是不允许，但是它功用又类似啊，所以既然地狱可以，那应该咒语也可以吧啊，所以就经过地狱的这个联络，作为一个连接的一个关键啊，然后咒语就被部派佛教所接受，甚至成为佛法的一部分啊。 啊，比如这一个真谛、三藏、传说四分律所属的这一个法藏部啊，在三藏以外呢，别立咒藏啊，也就是在佛法的这一个教导里面，还有一个这个藏叫做除了经律论之外呢，还有一个咒藏啊，这就是导师说甚至成为佛法一部分的一个情况哦。好，所以咒语本来是被禁止，但是它地语是允许的，但是两个又很类似哦，所以咒语后来也被接受了哦。好，再来就谈到咒语流行的地区哦。那在这一段导师说，这个对于咒语哦，虽然印度都是信仰的，但是有些地区神咒的信仰特别强啊，也就是对于咒语这样的一个做功用啊，或是使用，基本上印度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信仰，但是有些地区特别的强，比如导师这边举南印度跟北印度啊，在北印度，导师特别提到这个乌藏那、乌迪亚那啊。那在《大唐西域记》里面有一段文谈到这个乌藏那国的人呢，好学而不恭哦。这不恭不太好理解，然后大概是就是好学，但是他又不是很深入哦。好学，但是不恭大概不是。学了之后又用功深入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尽咒为意业，因为他们喜欢这个咒，不用去这个理解啊，这个意业就是他的职业了啊。然后，但是他的戒行清洁特显尽咒啊。那在解释里面，在解释在第二个圈这边啊，那然后说乌藏那是古代。济宾地区，大家还记不记得大乘佛教的兴起？济宾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哈。那所以大乘佛教里面有很多佛典都是有咒的，哦。那《法华经》里面有，哦。然后《般若经》印象中也有，哦。至少它有这个陀罗尼法门，哈。这跟音声是有关系的，哦。所以在家人是以禁咒为职业，然后出家呢也有以这一个禁咒作为特长的这样的出家人。那这个地方是法藏部跟说一切有部流行的地区。所以我们前面谈到法藏部还有一个咒藏，表示他们是重视咒的。那说一切有部里面谈到很多用咒来治病或是求这个胜利的啊，战争胜利或是驱鬼的等等，所以这两个部派重视咒，然后刚好在这个北方这个地区，所以跟玄奘大师描述的情况是一致的啊。那也是北方大乘兴起的重镇，这边是法藏部。说一切有部流行的地区也是北方大乘兴起的重镇。好，那南方呢，导师谈到这一个达罗比图啊，达罗比图 Dharavida 啊，那在一切经音译啊里面有对这一个地方有一个描述啊，他说这个达利比图呢，其国在南印度的地方齁。那我们这个地方翻译为消融，就是达利比土这个意思呢叫做消融的意思齁。他说这个此国之人呢生无妄语齁，一生中都不会说妄语齁。那出言成咒，只要话一讲出来呢，就有这一些 咒的作用啊。若邻国这个亲逼呢，但共咒之啊。如果这个有邻国来，大家就一起集合在一起啊，就称念，让这个军队灭亡，军队灭亡啊，那就会灭亡，类似这样子啊。所以令其灭亡如火烧高啊。好，那导师说这个达罗图比图呢，它是南印度民族的一个统称啊。那在《大唐西域记》里面有一个达罗毗荼国啊，一个是毗，一个是毗，它其实是同一个音啊，不同的音译。那这个国家以这个建制普罗为首都。地区非常的广啊，我们看到437页。好，达罗这毗荼的语言呢，就名为这个达罗毗荼语，那导致后面括号是鬼语啊。这样的语言呢，跟梵语天语不同啊，那在这个雅利安族或者阿利安族的印度人听起来呢，是非常难懂的啊。那再加上这个达罗毗荼族的神咒，那这边导致后面说语言及神咒，也就是他们讲出来的话，都是这一种是。有神咒的力量，有神咒的力量，有这种神咒的这个信仰，那成为难以理解的这个语音，所以这个瑜伽师地论就说，这个非变声，就是没办法去变的一个声音呢，就是这个语意难了种种音声啊，就是不能够了解它意义的这些音声，叫做非变声啊。那他这边就举这个达罗，这应该是迷途了啊，达罗迷途种种名咒啊，也提到这个达罗这个前面我们所说的达罗毗荼啊。好，那关于这个达罗毗荼的这一个咒呢，导师还注意到《华严经》里面，也提到这个达罗毗荼啊。那在《华严》就译作咒药哦，在《华严经》里面就译作咒药。那在《华严经》的入法界品里面有一个叫做。弥切的一个医生，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其中的有一个人，他是医生，他叫做弥切，那他的一个法门或是他的一个专长是这，他会说这个轮智庄严光明经，然后成就所缘不虚法门，分别了知一切语言的秘密，也就是这一个，在这个达罗毗荼这个地方呢，那有住了一个义士，是善财道的一个地方啊。那他的一个专长也是跟密咒有关系啊，所以这个地方都很多都有说到他是跟密咒有关系啊。比如说瑜伽师地论提到他有种种名咒，那华严经里面入法界品也提到，在这边的善知识弥切意识也通达一切语言的秘密，跟密咒有关系。好，第三个就谈到这一个达罗毗荼的守护神是夜叉，达罗毗荼这个族 跟咒语有关系，然后呢又跟夜叉有关系。因为为什么会导师会特别提到夜叉，因为夜叉也是密教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守护神，然后守护神也跟咒术也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说，这个达罗毗荼的守护神呢是夜叉。因为阿利安族侵入印度，夜叉的神格下降。好，那夜叉呢，它有迅速隐秘的意思。在传说中有地夜叉、虚空夜叉跟飞行夜叉三类。那特别是夜叉的语言第三个圈是一种不容易理解的一种语言。这个在经论里面有谈到，它的语言是不好懂的，不好懂。所以导师说这个夜叉语言正是达罗毗荼那样的难于了解，所以这个他的这个守护神又跟这个咒术有关系，难于理解。那这边导师引了大智度论的内容，有提到这个诸夜叉语言浮伪，然后情趣腰缠，这个情趣就是性情啊，他讲话都不真实，浮伪。那性情呢是腰缠的，所以都是一些这是腰缠啊，浮伪呢都是一些很负面的一个文字啊。那诸天呢对他们是看不起见之啊，不以在意啊，也不太理他们啊，不以在意，所以不解其言啊，也不想去了解他们的一个语言啊，或者是他们语言也真的是但是这大智论文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语言浮伪，然后这个情趣就是性情啊，性情是这种腰缠，所以诸天见之不以在意，是故不解其言。好，导师说这一个达罗毗荼明咒的难解，就是夜叉语的难解，也就是他们都是连结在一起的，连结在一起。好，那再来看这个刮胡山这一段，他说大乘法中的陀罗尼咒的发展是与夜叉有密切的关系，与夜叉有密切的关系。那华严经的入法界品第二个圈这边谈到起于南方，就有这个弥切依师的语言法门及这个四十二字母。好，所以导师对南方做了这个种种关于达罗毗荼的这一个传说，都把它放在一起看，都跟这个明咒有关系，连他的守护神夜叉也跟明咒是有关系的，是有而且是有密切的关系。然后这个华严经它是起于南方的一个法门，那里面也有这个语言的法门跟四十二字母这样的一个内容。好，总结这个最后的解，容受咒术的部派佛教，也就是接受咒术部派佛教，导师说将因与明咒有关的南北两大区域，因为这两大区域的关系呢，部派佛教因为在这两因为跟这个明咒有关系两大区域，北方是哪里？乌藏那，南方是这一个达罗毗荼，然后发展为重视陀罗尼咒的大乘法门。老师这边提到，其实大乘法门它是有不同的这一种流派的，有重视智慧的，般若经的法门，有重视信仰的净土法门，那也有一类是重视咒术的法门，那 就重视寿数的呢，就是这个部派佛教里面，在这个南北这二大区域所发展出来，所以导师还是认为，这大乘佛教是从部派佛教发展出来的啊。然后特别跟咒有关系，也是部派佛教在达罗图毗这个地区以及这个乌藏那这个地区的这个部派佛教的出家人，然后慢慢的产生这一个与陀罗尼咒有关的大乘法门。好，那以上呢是关于这个第一项音声神秘力的部分。好，我们接着来看到438页。438页。这38页导师谈到第二项气经的神秘化，不只是这个语言啊，声音神秘化，这个气经也神秘化啊，诵经啊，会有一些这一个啊，能够消灾招吉祥治病等等啊。好，我们来看这一个气经神秘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首先，导师先谈气经的一个本质啊，那佛说的法也就是经啊，它就是一种声音语言啊，带有意义的这样的一种声音语言，然后由弟子的意词集成一定的文句而传送下来。那经法是佛所开示的，是说明了如实误解与这一个实践真理的修行法，就是这些语言呢，是在说明要如何如实的去了解真理啊，或是实践真理的这个修行方法啊。那法的内容呢，是不共世间的，也就是世间的，这只有佛才讲得出来啊，世间人不会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并且呢它也是稀有的啊，一切这个佛弟子所应尊敬的，虽然应该尊敬了啊，但是呢导师说传送于人间的法呢，如没有切实去理解，如此去修持啊，那只不过是一些名句文声而已啊。那名句文声什么意思呢？名，这个印度的这一个佛典里面的一个惯用词，它就是字词章句啊，就是一个就是语言文字的意思了啊。名句文声就是。它只不过是语言文字而已啊，你如果没有去实践，你得不到它的好处啊，它就只是佛讲出来的东西啊，一个语言文字而已啊。那名呢，它就是名词单字，句就是句子啊，文呢，文它就是这一个字母或是音节，印度有一个字一个字的啊，这样的一个。每一个字它就一个音节啊，那总之中文翻译过来就是语言文字了啊。好，那也因为，所以导师前面有谈到这个佛所说的法是受到尊敬的啊，那佛弟子尊敬这样的法，那也尊敬表全法的这一个名句文声，也就是表全法的这一些语言文字啊，久久呢就引起这样的神秘感啊。那再来就是关于它神秘化啊的一个情况或是过程啊。那第一个呢，日常应用的三规文、五戒文以及咒愿、说答乘所用的赞叹三宝、赞叹布施、赞叹持戒，或这一个忏悔等偈颂呢，已成为吟咏声的这一个赞颂，能引起听者的欢喜心， 这些内容为能够让这个听者生起欢喜啊。那另外一个情况哈，那信众的要求，那不一定是得解脱哦。那在这个求来生的幸福之外呢，还有求现生的安乐这样的要求哦。于是乎，诵持这些章句偈颂呢，被形容为能消灾招吉祥治病，然后有。于是呢，就有这种世俗现身利益的一个情况啊、哦，也就是这种神秘感呢啊、哦，神秘化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慢慢的产生啊、哦，慢慢的变成越来越重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第一个就是。咒怨等等呢，引起听者的欢喜心啊、哦。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诵持章句偈颂，能够这个消灾招吉祥治病，在经里面有这样的形容啊、哦，就产生的世俗现身利益的一个作用啊、哦。好，那。这边接着下来，导师就举这一个佛教中的一个实例了哈，实际的例子。那在第一个部分呢，是举这一个北传佛教的情况哈。那在这边导师引的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比奈耶》里面的内容哈。那这边这一段文里面有提到，若有人来起这个波水呢，哦，那应该把这个波洗净，然后放置清水，然后呢送阿丽莎且他啊、哦，阿丽莎且他啊、哦，咒之三遍啊、哦，这个送三遍啊、哦，然后授予彼人。或饮或喜或饮，能除万病啊、哦！那这边律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啊、哦。好，那这个阿丽莎呢，不是阿莎丽了哈、哦，是阿丽莎啊、哦。有时候看太快会看成阿莎丽啊、哦，阿丽莎，阿丽莎什么意思呢？有去查了一下佛学词典哈。哦阿尔萨，阿尔萨它就是仙人的语言，那这边仙人指的是佛啦，佛的一个语的一个语言，特别是寄送的一种语言，嗯。好，那在这个注里面呢，这是挂号啦，在这个大正藏里面是挂号，表示是注解文字，那这边谈到阿丽莎加且他呢，就是佛所说的颂、哦、然后再是在圣教中里面也才有、哦、那读诵的时候呢有大威力、哦、这个但是呢它有这个凡是的意思、哦、凡是在其他地方这个另诵这个其他的这样的情况呢都是这一类的一个情形啊、哦那这边后面就举，比如说一，在河池井处洗浴饮水的时候，哦，或者是站于树下这个宴席取粮而去，哦，等等，或是止客舍住在这一个宿舍啊、哦、旅社里面啊、哦、等等，或者是这一个到曼陀罗。见佛塔影啊、哦，或是这一个，或是即影藏彼尊荣啊、哦，或大众善，或入城聚落，或晨朝日暮礼拜 尊仪啊，或是十八十，这后面的句号把它改成逗号啊，这电子档里面有错误哈。我们课本是逗号，或啥少塔庙，如此诸事，其类十凡，皆须口诵，其他若奉行呢，能够祸福哦，奉行祸福。好，那这个阿丽莎且他呢，就是圣教众佛说的且他哦。那这个意境的附注哦，因为这个律呢是意境三藏所翻译，所以应该是他附的一个说明哦。那依他的这个注释文字呢，可见当时的出家人常在口诵且他，并且相信有大威力，并且相信他能若奉行他能够获至这个福德啊、哦，种种的福，那也就是信仰口诵且他有加持的力量啊、哦，那在。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文里面、哦、就是注上面的这一段文有提到可以治万病、哦、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其他其实就是经的一类了、哦、其他也是经的一类、所以经有这些神秘的一个力量开始产生了、哦、诵经诵这个寄诵、哦、有这样的一个神秘力量、好，那另外也还谈到、哦、每时了时呢，说这一个夺七拿且他，就是达称、哦、说达称，我们前面所谈的达称、哦、然后称彼恶龙王名字，为作咒怨，令舍恶道生善趣中。那能够令这一个令这个龙呢舍恶道生善趣中啊、哦，那导师说这个就跟中国的超见功德相近啊、哦，能够超度众生，所以念其他也可以超度了啦啊、哦，好，所以这大乘佛法，比如说诵这《地藏经》等等。这种超度的这个概念，其实在说一切有部律就已经有类似的概念产生。好，439页啊、哦，那还有诵这一个三起经，前面都是诵寄诵，对不对啊、哦？好，那还有诵这一个三起经，这个三起就是三个段落的这种仪轨的这种经啊、哦。那这三个段落呢？第一段称颂三宝，中间呢诵经，最后回向。大家如果有参加这个金刚法会啊，我们不是有诵无常经吗？啊，无常经也有三段啊。第一段寄诵是赞叹三宝啊，中间就是如是我闻啊，那个是经文啊等等。那最后呢回向也是寄诵咒怨啊，这个。这个无常经也是三起经的一类哈、哦，那它是有人快往生的时候，无常就诵无常经哈、哦。好，那这个诵三起经呢，能获这个战士的胜利啊、哦，然后呢，能使树神移到别去啊、哦。如果我们要砍树的话，我们要先把这些众生先请走哈、哦。好，小结。诵经与口诵其他可以消灾得吉祥，有世俗种种的利益，与咒术是没有什么差别了、哦、所以这个本来经是这个佛的教导，是用来实践，用来得这一个体悟真理的这个教法，那但是在慢慢在世俗的一个流传当中呢，也变成有跟咒术一样的一个情况哈，的作用产生啊。那以上所举的，导说这虽只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藏所传啊，但他相信他推想，在印度其他 的部派呢，他相信是会有类似的情况，只是说程度的差别不同而已。好，那我们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再来这个南传佛教门就下星期再跟大家来说明，也就是南传佛教他们也有类似的诵经文，然后诵这个寄诵可以消灾招吉祥这样的一个信仰。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下课10分钟。